弟兄姊妹们早安。刚刚这首诗歌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体验那首诗歌里面所讲的，耶稣真是我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确实我们回想起来有很多的痛苦是白受的，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力量想要寻求答案。当然人的努力是必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凭着自己人定胜天。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爱我们，他要为我们解决所有能够拦阻我们成为圣洁能够到他面前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实在是个恩典，因为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与他的关系。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叫做服侍，或者说侍奉。这个字，什么叫服侍，什么叫侍奉？我相信这个字只有在教会里面你听到，在公司里你听不到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字的意思，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去探望最近几个月来到我们中间的也出信的一位弟兄的家庭，他就告诉我他来到教会的感受。他说他从第一次进门进到教会的时候，他看到怎么有人穿着那么整齐，而且站在门口迎接他，发单张给他。他进来以后，人家还引导他坐位置，然后他很好奇，他坐下来以后，他也不知道这是第一次，他甚至在国内都没有怎么参加聚会，他来到美国，他一心就是要来找个教会来体会一下。结果他发现说，就有人站在前面，好像个主持人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有人领会唱诗歌，起来坐下啊，然后还有诗班，他就非常的好奇。他说中间还有时候还有不同的老师站出来讲课。他讲的就是，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哎，金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课，啊，说讲课，我们在这里上课，然后吃饭，然后后面大家他说这个气氛非常好。原来你们还有好多不同的房间，有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原来有人照顾，还给他们上课。可是到底这个教会是怎么运作的？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有个组织在这里这么的有条理，看起来都是自愿自发的。所以他就说，我慢慢的经过2个月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都是弟兄姊妹爱心的服侍。他说我才明白这个服侍跟侍奉是什么意思。今天确实是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用语可能不太有人不太习惯，但是我觉得今年我们既然讲健康的教会，我愿意回到最起点的、最起初的、最基本的侍奉、服侍，还有我们前面讲过什么是教会，是宇宙性的，它又有地方性的。我们也讲到教会里面需要被建造，说建造不是盖个教堂，而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经过主的话语来调整来炼净。所以我的负担是希望还有几次我们都是回到最基本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肢体里面一起来做 back to the body。 我们这三个 B 字一直是我传信息的负担。我想我们只要把这些基本功夫啊，我们真的熟悉熟练了，我们才能够在主的恩典底下一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当有人问到什么叫侍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侍奉？谁可以侍奉呢？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侍奉？或者说这些侍奉的人他们有没有奖赏呢？他们有没有拿钱呢？或者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到教堂里才是侍奉吗？这些问题都是很实际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有启示。所以很多我们在人的观念里面，尤其慕道朋友、福音朋友，他们以为我们侍奉就是在教会里做事，这几个答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事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说的？或者只有资深的传道人、资深的基督徒还是传道人才可以侍奉？我们侍奉是不是应该拿工资？是不是应该得奖赏？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可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服事，什么叫做侍奉，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还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一个全职的工人在神教会里做牧养的人，还是你是个代职侍奉的，我们今天都要从这个信息里头我们来体会到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回到圣经。首先我们看到圣经最早出现侍奉这个字是在哪里出现的？其实侍奉这个字眼，他们在这个字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就出现了。在创世纪出现的时候，如果讲到，那只能够讲到我一个家。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雅各他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他就讲到我们要去侍奉耶和华。当雅各跟他的子孙祝福的时候，他说我们全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最开始就讲到了侍奉，那是讲到了一个人心里面对神的敬拜，一个家族对神的敬拜。那么可是真的讲到了具体的，讲到了侍奉的身份和呼召的时候，是在摩西。神借着摩西，他叫摩西告诉他说，你要去见法老王，要把我的百姓，有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四百多年了，他说时间到了，我要你去把这些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说带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神亲口告诉摩西说，这一群人我的百姓要来侍奉我。他又然后这些人侍奉我，到底这个侍奉还有什么意思呢？到后来摩西去跟法老去埃及王讲的时候，他说要我们，你要容我的百姓去，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然后我们要去侍奉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侍奉是敬拜祭祀，就是要去献祭。所以侍奉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从这个世界，在埃及里面，你们我们以为我们做奴仆，就像埃及人一样，当时一辈子他就没有指望，他以为他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做工，做工能够混一口饭吃。可是神告诉摩西说，不是，这一群百姓，我所爱的百姓，他们人生的目的是要来敬拜，要出来 脱离这个世界埃及王的捆绑，他们要侍奉我。所以这是最早我们看到对于侍奉的一个启示。那么摩西进一步的后来又到神那里，他在问说具体的怎么个侍奉，神就告诉他说，我的百姓出来以后，他们要遵守我的约，他们必须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他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里讲到了侍奉，更具体的讲，他们是要属于我，而且他们要侍奉我像祭司一样。后来彼得，这是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了彼得，他晚年的时候，他因着这一节刚刚摩西的这一段的经文，他把它讲得更详细的，他告诉我们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一连用了四次强调是，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都讲到我们的所是，我们是属于神的，被神所救赎的。然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乃是要真正的要注意我们的人，我们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先知道我们的所事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些服侍神的、讨神喜悦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侍奉它最重要，它用四个，如果以四比一来讲的话，它要用有四个四字来预备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然后我们才能用这个对的身份去侍奉神，这才叫做侍奉。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继续来看侍奉。我们愿意做，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是愿意服侍神的，那么怎么样来侍奉呢？我们凭着什么来侍奉呢？在旧约时代里面，当一个奴仆他要离开他本来被人买的，被主人买的，那么过了六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这是安息年，主人应可以放他这个奴仆走，因为这个奴仆他是主人买来的，主人家里面也替他娶了妻子，然后让他生养了孩子，都在主人家里面生养。那么到时间到了，主人说，好，我们的约满了，你可以走，你不需要再做我的奴仆，你是自由人了。可是这个奴隶如果他说，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孩子，这些是你给我的，而且我在你家里面，我觉得我侍奉你实在是很有恩典，那么我愿意甘心的继续做你的奴仆。那他怎么做呢？他就必须用跟这个主人立一个约，他说，我要爱你和爱我的妻子，爱你的家，爱你和你的家，那么我就要拿锥子，主人就要拿一个锥子帮他的耳朵钉在这个门墙上，把他打个洞。这可能是今天我们戴耳环的这个最早的由来，我不知道啊。这个所以在这里，在那个时代里面，当耳朵打个洞，这是在一个奴隶就是对着他的主人表明他要一辈子在他的家里面甘心乐意的来侍奉。这是旧约最早的启示，不是勉强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神，不是因为我们有才干，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我们最基本的凭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救赎了我们，才能够使我们来亲近神。所以今天基督徒的侍奉跟世界上面的观念有一个 最大的不同。我们不是看人有多少的才干，这个人有多少的金钱，这个人有多少的热心，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侍奉。我们侍奉的资格，是我们首先必须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我们能够这样的侍奉神，其实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被神的宝血救赎以后，我们侍奉神服侍神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侍奉的最基本的根基的心的里面，是要必须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那保罗在讲这一段的事情的这一段讲到侍奉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在眼前侍奉想人讨人的喜欢，我们乃是做神的仆人。我就知道这一节经文，这一节以弗所书中间的这一段经文对我就是非常重的提醒。当我在公司里面打工的时候，我在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常常，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平衡，觉得我怎么在这里给你卖力卖功，而且有时候我要做给人看，特别是老板在面前的时候，我就特别做一点，老板不在我就摸鱼啊。就可是后来当我们阅读看到圣经的教导这样讲说，不是，侍奉不是只在眼前的，不是只在人看得到的，这个侍奉，侍奉不只是一个做事情，侍奉乃是你的一个生活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这个叫侍奉。侍奉就是不是做给人看，而且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心甘情愿，我知道神给我这个恩典，我今天是神的属神的子民，我是圣洁的人，我是神的祭司，我必须在我的每一个岗位上面我表现出神的性情，神的恩典，我是甘心的。就算是我的老板对我不好，我可以让他知道这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千万不要做偷鸡摸狗或者浑水摸鱼的这种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更深一步的，我们是圣洁的，是神的宝血，他既然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买赎回来，我们应该是尊贵的。所以这一个心态一定要，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啊，我们是神所讲，我们是属于神的祭司，所以我们是在人间要显出神的荣美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侍奉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当我们甘心将自己奉献以后，这就是我们救赎的蒙恩的人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了一段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你看在这里这一个观念里面，我们是神所拯救出来的，我们今天已成为祭司的，有这个身份的时候，像这些的经文都在教会历史上给了许多人，尤其是马丁路德，他当时在他改教运动的时候，他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只有圣品阶级的人才可以侍奉神。可是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读了圣经，他读了出埃及记，他读了彼得前书，他知道说，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来侍奉他。所以他就知道说，当时的教廷所说只有特别的人士，圣品阶级的人士才能侍奉神，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发起了改教的运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人可以侍奉？你注意这里讲到是所有蒙恩得救蒙救赎的人。所以今天有人就问了， 那么我今天慕道朋友、福音朋友，我能不能侍奉呢？那么侍奉，当然我们首先讲的侍奉最基本的意义，这里讲到我终身在他面前能够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讲的话，如果你不是神的宝血所救赎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在人面前你公开的承认你是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我是属神的子民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一场你说我很热心我要帮忙，可是严格的说这个不在神眼中不叫侍奉。你可以帮忙，我们也欢迎你，你可以接送朋友，你有爱心，你愿意带人来教会，甚至你可以在厨房里头你愿意帮忙，这个我们都很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你的爱心，你也愿意奉献你这一份，这是宝贝。可是要注意，这个是你服务，你愿意摆出来，你心甘情愿，可是严格的说在神的眼光里头这个不算是侍奉。那么侍奉里面就我在圣经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禁止说那这样福音朋友就不可以做呢？也不尽然，因为整个圣经里面你从旧约的看的时候，甚至在圣殿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所罗门的圣殿里头在做的时候，他也有一些，对不起我这样说，圣殿或会幕有一些叫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也是神说你们有心，可是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愿意在神的圣殿里头有份的话，你们可以做劈柴挑水的人，可是你们绝对不能进到会幕里头来侍奉。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啊！劈柴挑水，如不是说劈柴挑水没有价值，劈柴挑水这一类的事情都要有人做，但是我在说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如果不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你不是接受他的宝血的涂抹，你所做的哪怕你站起来讲道，人家说哦，我们欢迎你来讲道，你人家不知道你也愿意来讲圣经，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在神的眼中不叫侍奉。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弄清楚啊，弄清楚。那么侍奉的所在和见解是什么？所以我已经讲到了，在旧约的时代里，这些祭坛、会幕、献祭的地点都是神所严格规定的，你献祭必须到一个特定的地方。那么到了新约里面，神把这个扩展了，说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都是在基督和教会里，在基督里头我们做的是做给神看的，我们是做为神做的，坐在基督耶稣里头的，我们也在教会里。这个教会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不是只是这个教堂，教会是坐在一群信主的人的身上。我去探望一个软弱的肢体，这就是侍奉。我不一定是要到这个320号 Beverly Road 的这栋建筑物里头才叫侍奉，我在养老院里面，我在孤儿院里面，我在我的邻居邻舍里头，我在我的家里，我照着主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儿女、我的孙女、孙子，这个都叫做侍奉。所以我们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蒙救赎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到了，圣经也告诉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侍奉里面也有一个警戒，在旧约里面讲到了一个大祭司亚伦，他有两个儿子，他总共有四个儿子，可是其中有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的，他们也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规矩去献祭，可是有一天他们去献祭的时候竟然被打死了。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什么叫做反火呢？圣经本身这里解释的反火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就有火从耶和华出来把他们都打死了。哎呀，这是很冤枉的事情，对不对？我侍奉神战战兢兢，既然要去点火，可是他这里说，圣经说他点的是反火。反火是什么呢？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会幕里头他有一个祭坛，他所有的火都要从那个燔祭坛里面拿出来的。那个燔祭坛上面就是要一直日夜不同的烧，要有牛，有这个献祭的动物摆在上面的时候，那个火不能熄灭的，是代表一个完全的奉献，一直烧成灰还要维持那个火种。然后祭司如果要到圣殿里面去点灯等等，他拿的火，火种必须到燔祭坛上面去把它引那里的火，代表那是完全奉献神所指定的地点来源。可是这两个儿子，圣经没有说他们为什么不去那个祭坛点火，他们点了还火，他们自己从别的地方点了火种。于是这件事情，虽然他们是祭司，他们去献祭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击杀在那个当场。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那么今天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什么叫做反火？这是我们的警惕。那么虽然这里讲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么我们来想，我今天早上想到了这一句话，我想反火呢，不是说这个火不对，而是人的意思。火是火，就是火，不要说。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侍奉里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我们的好意，可是我们要注意，这是不是出于仁义？这个很，有时候很不容易区分，可是我们必须要警戒、警醒。我一直在想，我要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是好意，可是出于仁义。我就想到了，在好久以前，曾经那不是发生在天城的啊，我知道在别的教会，我知道的。当那个他们要扩堂、要改建教堂、要扩充的时候，需要很大的一笔钱。结果他们就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奉献。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是弟兄，没有错，他的事业上面很有成就，也没有错，他在教会里头也有不少的服事，也大家都认识他。可是有一天，这个弟兄他来跟长老们说，跟一位长老说，他说我愿意奉献一笔钱来改建这个教堂，可是有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长老们能不能答应。长老们说，哦，什么条件呢？这弟兄说，你们要安排我能够在主日讲台讲道。这个弟兄不是不能讲道，他在别的地方在各地有讲道，可是那个教会里面他们长老一直就没有让这个弟兄讲道，因为他们里面觉得弟兄有一些地方的动机，或者有一些他们觉得心里面不能够完全同意。所以当这位在人面前看起来是爱主的弟兄，他愿意奉献，他到处都有奉献，他跟这些负责弟兄讲到说，我愿意为着建堂奉献，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能不能答应让我讲道。我很感谢神，那些负责弟兄拒绝了，只是他们没有讲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了，就没讲的。他们很礼貌的 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想我们不需要，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小额小额的奉献可能更讨神喜欢，你这个一个人包办这没什么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钱不对，不是这个好，可是如果你是出于仁义的话，哪怕你做的一个人看起来是非常圣洁的事情，都是点上凡火。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家都看不到的服事，弟兄姊妹，我实在很感谢神，让我在弟兄姊妹中间，我看到很多真的是讨神喜悦、心甘情愿的服事。就拿我们今天早上的天恩诗班来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今天的服装，所有的姐妹都是红色系列，所有弟兄都是白色衬衫，他们是最守规矩的一群诗班。当昨天 Gloria 说我们的服装要求是这样，你看一个个认真的就来，他们唱这个诗歌，说实话那些声音有时候还不是很完美的声音啊，可是他们唱出来，你如果真的注意的，你把眼睛闭起来听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从心里面奉献出来的。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我有时候在厨房里面看到，也有些老弟兄老姊妹在那里甘心乐意的侍奉，可是厨房里面服侍有一个缺点，就是在里面讲话讲太多了，就有时候声音太大，不然的话我看到弟兄姊妹真的很多都是做一些默默的人不见的，甚至聚会完以后有人在这里把椅子排好，有人在这里把一些垃圾清掉，这些侍奉绝对不亚于一个做教导的侍奉。我当然我不是说教导的不对，我们教会里面实在有许多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准备他们的教材，他们要分享的内容一遍一遍的来改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在侍奉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的态度。那么可是侍奉里面仍然有一些会忽略的要点，有很多，我就想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些经文等一下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必须照着神指示的样式来看。那么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观念其实不能够带到所谓的教会的服事跟侍奉里面的。我要用哥林多前书里面来跟弟兄姊妹来看有一点关于侍奉的几个常常容易忽略掉的几个要点。哥林多教会是在当时里面非常蒙神恩典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口才、知识、金钱，就像上次罗弟兄已经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处的地理位置还有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就像我们今天在纽约一样。那么当时的人都很有学问、很有钱财，他们很有文化，所以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教会里面非常多的问题。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可见你们能够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借着保罗特别跟他们讲，他们今天能够蒙恩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肉身的身份价值，他们能够侍奉乃是被神拣选的。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用了几次，用了四次 他说你们是被神拣选的，神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在侍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像哥林多教会，神说神借着保罗说你们是有世界上的智慧。这个在教会里头的服事侍奉，我们第一个观念，我们不要用肉体的智慧和能力来侍奉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有才干，可是你这个才干如果没有经过割礼，没有经过对付，那个才干不能用在讨神喜悦的侍奉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才干，我们所有的技能是要有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摆在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跟能力。所以第一个，不要用肉体的智慧和能力以为你能够侍奉神。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来，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刚刚我们看到了保罗一再的警告说，神拣选人不是凭着人有的外表，我们看到了。那么在这里他看到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光景，就是有人，就是最大的光景就是跟随人，就是粉丝啊。今天我们讲的有一些是保罗的粉丝，有一些是亚波罗的粉丝，他们喜欢跟着人，跟着这些领袖有才干的。可是神让保罗自己讲，他说保罗算什么？一般的英文圣经你去参照好几种圣经来看的时候，有两种翻译。这里说保罗算什么和亚波罗算什么的时候，有的翻译说 Who is Paul? 谁是保罗啊？ Who? 保罗是什么人啊？可是有一些圣经翻译的更有意思，他不是用 who， 他用 what， 说保罗是什么东西啊？保罗是什么？亚波罗是什么东西啊？根本算不着什么，这是保罗自己写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为着神所重用的人，我们为着葛培里，我们知道神用他传福音给几上亿的人口，我们感谢神使用了这个人。可是葛培里是什么啊？他是什么啊？他是神从火里捡出来的一根柴，他是一个本来要灭亡的，神用了他，怜悯了他，在他身上呢有一个呼召，他忠心的跟随主的呼召，所以他能够被神使用。今天我们算什么？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服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一再强调，在哥林多里面教会给我们看到了说，我们不能够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侍奉的人和侍奉的果效。这是我最大的负担，在讲到服事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世俗的观念，我们要进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观念。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这一个，我也已经用过几次。我们当与神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是工程师，神是设计者，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头，神差遣我们去做，一起去与神配搭，是要照着神所设计的蓝图，就是神所吩咐的，我们不可以献上自己的燔火，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包括我今天要讲这一篇信息，我必须按照神的心意，从圣经里面的观点来讲，而不是我用一些我的智慧、我的聪明，让大家听能够哈哈笑，觉得很有收获、很有得着、很有体会，那个不能算是侍奉。侍奉里面，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按照神所设计的他的心意，然后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侍奉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与神同工，神要来观察我们，侍奉是神的设计，不是我们。我们要切切的，我们要一直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来省察自己的动机。好，另外我们说到有一天这些功臣都要显露出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到底建造了什么？你的儿女你是怎么建造的？你的教你是怎么样的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这些东西都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奖赏，有个考验，有个奖赏。后面这一段话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要服侍我，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要得的最好的一个赏赐。我们不是说将来要得带什么黄金，在天堂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分给我，绝对不要有那种观念。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跟从，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神说我尊重他，神说这是我的仆人，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能够服侍神的人我们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好，我们继续来看家庭中的侍奉。我说过，当我们讲到健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健康的家庭。而这一系列里面，我不知道神还有几个题目能够让我从这些最基本的题目来看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的观念。可是家庭一定是健康教会里面，家庭跟个人呢、啊？我这一次是偏重在家庭，家庭是必须是一个教会里面必须要有健康的家庭。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话读一下，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当摩西亚带着第二代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前一代的这些长老都死去了。然后到约书亚到晚年的时候，他要跟他们这第二代的移民从埃及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一个偶像充斥的地方，他知道有一天这些百姓一定受不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引诱，所以他在临晚年的时候跟他们讲的这一段话，他劝勉他们，如果我真的你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可是呢 如果你们就算你们到时候被引诱了，你们不侍奉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在他们的百姓面前，他掏心掏肺的讲出了他心里面的负担。那么这个负担今天是不是在我们天成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里头，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都有这个负担呢？是不是你就觉得你今天带着你的儿女来教会，或者你在你的子孙面前，你有没有让子孙看到你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儿女的眼睛是绝对是雪亮的，这个是给我们的警惕。我上个礼拜我听到了教会里面的一件事情，我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很感觉说我终于可以在讲到家庭的侍奉里面，不要让弟兄姊妹觉得说我有时候常常好像在要求在批评说什么迟到啊早退啊又什么这些家长不参与啊，给弟兄姊妹很多的压力，有些人说有压力。可是上个礼拜天我们教会的下午儿童主日学，他们开了一个会，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们很尽心的策划准备，他们通知了孩子的家长们，通知了老师们，所以集合是老师们家长们，当然这些老师都是家长啊，出来大部分老师们家长们还有孩子们超过60多个人，他们在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在这里有一些交流，他们分成好几个组，大家来沟通到底儿童主日学的事工。这是几乎是天成教会召集儿童主日学事工是最棒的一次，就是这么多的家长他们出现了，而且有姐妹们告诉我说他们4点来要预备先把食物啊要预备起来的时候，没想到4点钟有几个家长就带着孩子就进来了，他说从来没知道这么准时的，没想到有这么准时的家长跟孩子带人进来，而且最可贵的看到好几个爸爸都出现了。哎，爸爸们你们这个龙体啊龙颜一现，这个给这些同工们简直是觉得是太受鼓励了。所以真的就说上个主日的下午当儿童主日学召集这样的，当然同工们真是你们尽心尽力的侍奉神，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安排每一个小分班分组的讨论，而且真的我们的家长们真的感谢主，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家长们我们有能听的耳朵，我们有愿意顺服的心。弟兄姊妹，一个健康的教会缺少不了健康的父母健康的家庭，孩子是我们手中我们要栽培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这是一个工程啊，神要盖的不是那个房子，这个都要过去，神要一直到将来在我们站在神面前的就是我们对人的生命的建造到底我们摆上了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神把儿女托给我们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责任，也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为此感谢神。在这里就顺便讲了，今天下午有给年轻的不是儿童主日学了，是青少年12岁到17岁、18岁的英文组的牧师、英文组的同工跟执事会们交流了，在这样的侍奉，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了一些想法，可是为了尊重父母，也让希望父母们能够配合，所以等一下吃完午饭以后，特别要求今天3位牧者全部盛装出席。恭候各位家长们跟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把我们的儿女把他们能够教导得更好。所以求神恩待这个教会，我们要说健康的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不是看这个教会有多美丽的建筑，不是看到这个教会多有钱，不是看这个教会有世界上有多少的董事长总经理在这个教会，都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不照着世俗的样子，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的侍奉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是遵照神的设计我们来施工的。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反思我想就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敬畏耶和华，我们有没有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而且我们儿女们是不是真的看到我们心中是不是把偶像都废除了，而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神，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来教会服侍，我们都是出于我们感恩图报的心。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怜悯，我们本来都是要灭亡的人，我们本来是与你的国是无份无关的，但是今天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而且你还要呼召我们来侍奉你，你更把我们宝贝的孩子们交在我们的手里，你要让我们来塑造，用你的话语来塑造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也为着天成教会有许多的父母，他们真的虚心受教，他们有能听的耳朵，他们知道当你的责备的话出来的时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啊，我感谢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同心侍奉，是你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人看得见看不见的事情上面，不管是金钱的奉献，是我们能力的奉献，我们恩赐的摆上，都能够靠你的宝血洁净，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